日月如梭，天天天，寒来暑往，年年年，指点江山，坎坎坎，平是平理，谈谈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开书以前呢，我给大家伙读那么一条我写的说说。要说呢，说这条说说之前，我说一个事情，因为我这条说说是转了呀，一个视频，然后我写的评论。要说这是什么视频呢？有那么一个人，他有了一个兄弟，是认的。要说这个兄弟呢，有了那么一点困难，就向这个当大哥的借了2万块钱，结果呢，2年没有还。后来呢，再看这位可就发达了，然后当大哥的，他的媳妇儿就说：“咱们家呀，怎么怎么不好，现在需要钱。”然后这大哥就说了：“你可别那样啊，你们女人就是不了解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但是这个女的呢，后来忍不住了，只好来到城里边去找这兄弟。要说他这当大哥的就问他媳妇儿：“你上城里干嘛去？”他说：“我呀，我来县城我看病，我这两天身体不好。”然后他就去了，在走的过程当中，这当大哥的就给他那个兄弟打电话，说你嫂子去看病了，你照应点。然后他嫂子来到这个人的家里边，就跟他说呀：“这个事儿那个事儿，说我要看病怎么怎么地。”然后这个人就说了：“我这里有2张卡，一张是2万块钱的，是还你的钱，里边还有利息。另一张呢是给你看病的钱，你拿哪一个？”要说呢，这个当嫂子的就拿了那个欠款。然后这个兄弟就说了：“我呀，嫂子，真不希望你拿着俩任何一个。走吧，我给你看病去。”俩卡都给他了，一看病去了。然后打着一大屏幕：“哎呀，怎么怎么好，兄弟之间如何如何。”要说说说呢，看这个视频我非常生气，我都不理解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读一读我是怎么评论的。说这个借钱与还钱永远是说不完的话题，可是看完后我有疑问，既然有兄弟之间的情谊，既然有那么多的钱可以给嫂子看病，那么为什么还要等到这个嫂子找你你才还呢？我再带上一句啊，这一个我说说里没写，有人可能说了：“他一开始没钱，后来混出有钱来了。”的确是这样的剧情，但是他是一瞬间就有钱的吗？闲言少叙吧，继续读。2万呢，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很重要。是的，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感情，但是也不能用感情来替代金钱。人没有感情如行尸走兽，人要是没有金钱也不过是一堆烂泥，不是说要多大的利益，也不是说不顾情义，但是生活需要各种费用，这个是很现实的话题。感情和钱都很重要，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不能简单拿是否借钱来衡量感情。还有这个兄弟借完了，另一个都兄弟向你借，你是否还愿意借？如果愿意，第三个兄弟再找你借，你借不借？借了第 N 个呢？即使都是2年后还你，你自己过不过？我觉得兄弟的感情在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不仅仅是在借钱上。我想问呢，剧中的这个男的说这个女的呀不懂得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那么好，如果他的兄弟现在还没有到可以还钱的这个能力的时候，而他的媳妇得了重病就缺2万，咋办？找别人借，也许别人也有困难，孩子呢上学差2万，父母办保险差2万，这又咋办？不能不考虑吧。我的这个学生转这样的视频， 代表呢急的感情是真挚的淳朴的，这个很好。但是真不能啥也不考虑，仅仅是拿是否借钱来衡量感情是否到位。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恳求别人帮我们的时候，想想自己是否帮过对方，如果有再考虑对方的经济等等其他情况，而不是一不借钱立刻认为对方不拿自己当朋友。还有啊，那么呢就把这个朋友脸谱化，把生活概念化。先说到这儿吧。要说刚才所说的这些和本文故事没有任何关系，说说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我的观点。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道要说这一位就说了，我想啊跟他比试比试，如果我输了投靠他的门下，学这么几路真本事。再看那两个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哎呀，要说你的本事虽说是挺好的但是啊人家那个二员外既然有如此的声名，必然盛名没有虚呀。我想啊你打不过他，直接叩头拜师就完了。再看那石雄就说，要说好汉子哪能轻易的就服人我非得在拳脚上枪棒上我跟他较量较量，假如说他真比我强，那我服了不也就完了，我到时候再拜他不迟。说是非常赞成，有的人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不含糊，谁也不服，给他打趴下了他还不服他非得呢震得难呢。还有的人还没等碰他马上就服了，要是石雄啊做得非常好。先手续，再看他第一个就说，要说你的这个棒法也挺厉害了，我想当初啊丰州城里边南十三州有那个锦标赛要说枪棒上边啊很多利物那都是你的你怎么还寻思找别人学本事呢？再看这石雄不住的冷笑，也不说话。要说另外一个就说，高大官人陈二官人，你俩不知道这个事儿吗？哎呀，我告诉你，石教头当年呢与那么一个叫做什么铁棒的栾廷玉在那比试，要说三十多个回合一点都没有输，只是啊那个厮弄一些奸猾他赢了，打石教头那么一棒啊数月这才养好了，要说很多好东西都让那个厮给整走了，为此石教头输不了这口气，必然呢找这个名师学些手段，然后把那厮给比下去，口气才能赚回来要不然哪能争得一口志气。那高大官人一听大吃了一惊，哎呀，这你刚才说那个铁棒栾廷玉，如果不是重名的话，我想这位已经做了那个贼大进的上将同军，要说手下军马呀管千管万呢、你怎么能跟他比呀？我看这事就拉倒吧。再看这石雄一听，我说这么长时间找不着他的踪迹，原来这次倒是发迹了，成了个贵人终不是天王老子我只要学了一些本事我就去找他去，我再掘一个死活。再看那姓高的姓陈的都是生意人怕事儿啊，听他这么一说也不捐了，他都不敢，只是说好吧，我们呢从此只是回这丰都城里边去了，你要想去爱去哪儿去哪儿，既然你护送了我们来到这里呀、好啊也算是你不错，那么呢给你一些银两吧你在道路上进行使用。再看石雄也在那乐吃酒肉也不跟这两个人说话。再看呢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那边桌上的杨林听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要说这位的心里边可就有一些念头了啊，在这吃酒肉也不敢露。再看那几个客商呢，用过了酒饭，然后给了一些散碎的银子，交了饭账了，又给石雄一些银子，则算他护送他的银子嘛。要说这位呢，来到了这个林子当中，找了十几个挑夫，上那大路上弄了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了。他们不提，单说这石雄啊，也吃差不离儿，出来了，打眼这么一瞅，杨林这匹马呀，不由得呆住了，大喊了一声：“好马！”倒不知道这马是什么人骑的，必然有来历。正说着呢，要说杨林可就听着了，正愁没话搭过话呢，再看杨林站起身来，哎呀，这是俺的坐骑呀、我看你也是一条好汉，哎呀，别着急走路啊，如果没什么大事的话，来来来，一起喝酒。再说石雄一看杨林呢，一表非凡，再说那口角也干利，这位也挺高兴。再看这位就说：“如此最好，正要请教豪杰。”再看这位转身可就来到店里边来了，对面这么一坐，杨林高兴，让这个小二添酒添菜。那么说到这儿呢，说准带上几句。要说呀，陌生人，网友，尤其是咱们女孩，千千万万别谁给啥喝啥，给啥吃啥。幸亏今天杨林呢还不错，石雄也会看人，如若不然，荒郊野岭啊，人家说请你吃酒，你就跟着去呀、那不找倒霉吗？咱有朋友说：“你拉倒吧，你赶紧说书得了，不可能，我这么聪明伶俐的人怎么可能上当呢？”那是您在家说，碰着那个情景可不一定怎么回事。闲言少叙，要说杨林也看着石雄到底什么模样打扮，着一身半旧不新团花青罗战袍，戴一领抓脚抹青造沙头巾，穿一双行路八搭干麻鞋，戴一口兽口簪环雁翎腰刀，一条出山八水白蜡七尺棒。再看这位八尺身高啊，满脸的络腮胡须，难说怎么脸上都长络腮胡须，说错了你这玩意儿。但是这个身上不免的有风尘仆仆。要说杨林一看挺高兴啊，就听这个石雄就说：“豪姐，你说个姓名吧，我也得相敬相敬。”要说我呀，我姓杨，我叫杨林。哎呀，因为我胸口啊刺了那么一条青豹子，所以江湖上人都叫呼我呀叫锦豹子杨林。要说我呀，也经常结交江湖的豪杰。我一看兄台，身体相貌，刚才我又听你说那些话，非常敬仰兄长啊，所以呢一起坐了，咱们做个相识认识认识。再看石雄听杨林呢说的挺实在，心里边也挺高兴，也没什么疑问。再看两个人坐那饮酒说话，要说了一些江湖上的事情，说了一些枪法。杨林就说：“贤兄啊，你这一身的本事正应该，你看现在呀、刀兵混乱的世界，找那么一个有利有声望的寻一个出身，何必流落头人。”再看这石雄将眼睛不住的看杨林，如果我没走眼的话，贤弟你肯定是有来历的，用好话来劝说我，这也倒是好事，只是男儿各有志向，想必刚才你也听我和那些人说了，我被那栾廷玉那厮闪我那一棒，折了我的面子，要说我发下心愿争这口恶气把他赢回来， 别的我都不放在心上，因此贤弟不必再说，且留于以后再说吧。再看杨林乐了，
哎呀，我说贤兄啊，你果然明白，不要小弟多说了。要说俺哥哥乃是啊梁山上的豪杰，晁盖宋江啊啊，现如今呢、啊、哎，把这个好汉都聚在隐龙山上了，做的是翻江倒海的事业。要说呢，一来呀、啊、听兄长你有豪杰的本事，二来那个姓栾的恰好喝门山上也是个对头，所以呢想招哥哥上山聚义对付这个奸贼。要说现如今既然哥哥有别的志气，哪里能够勉强呢，咱们喝酒得了。要说石雄，哎，听杨林这么说挺高兴，如果不为了争这口气，嗯，要说我也就跟随着兄弟你头妥了。我也听说了，这晁盖晁天王、宋江宋公明这两个名气不小，如雷贯耳，名震四海。要说也不知道有多少豪杰都投过去了，可以说尽显那英雄豪气，而且投靠你们我也很有面子。怎奈呢，俺现在就为了这一点念头在心上，所以呀、啊、违拗不得呀。再看杨林就说，
哥哥呀，你许的什么心愿呢？
石雄就说，那回呀比武打输了，吃了暗算了，半尿都没起来，我就来到东岳呀天齐圣地前面，我许下了心愿，必要四海寻访了得的英雄豪杰，学些本事，凭着手中的一条大棒啊，我把那厮给他打翻了，这事儿才能了，不然的话叫俺一生不得安稳，到头来让人耻笑。只是这数年没有着落，刚才听那两个说呀，嗯，正是烦恼羞辱啊，我发作不了，哼，也倒是应了那誓言了。杨林一听没有奈何，只好说呀，
刚才我听哥哥话里说起那两个人来，好像跟我们山上也有一些干系，不知道你说那个萧先生是谁？
要说石雄就说，那个萧先生啊，双名加岁，正是最了不起的奇人，文武全才，正是他救了俺的性命。要说半年前呢，俺找不着人，病倒在破庙里边，眼瞅要死了，恰好是他过路给碰着了，虽然不认识，也花了好几天呢，给我呀熬药煮汤，嗯，尽力的救我，才把俺的性命给救回来。因此有这样的恩德，哎呀，不让俺报啊，又承蒙他呀不抛弃我，嗯，与我做了一个朋友。要说听了俺的心愿，当时他也不多说话。要说近日啊，哎，托人捎书信给俺，说呢有那么一封信，嗯，要我交给那个黄金城里边卢二官人。另外他说呀，卢二官人武艺本事高，可以学习，嗯，与那卢家两个大官人见一面，然后投脱到那里块。俺心里边也挺高兴，只是没有盘缠，正好啊那几个客商要到黄金城里边做买卖，哎，如今呢那都是盗匪呀、啊、局发，无论是兵还是匪都差不多，道路不安全呢，知道俺有本事，因此呢给我钱让我护送他们。直到这里恰巧碰着兄弟，要说杨林一听，
哎，好好好好，哈哈。要说这个萧先生，那恰好啊也是俺们梁山上的，嗯，挚爱相识，多有交情，既是如此也不是外人的。便是你说那去投那个卢二官人，哎呀，只恐怕也是有个好姻缘在里面，要是杨氏当中与俺们兄弟可能也多有缘分。 哎呀，要不是俺呢现在有兄长身上，哎呀，跟泰山一样的将令啊，我跟你一起去找他，现如今可去不了了。哥哥呀，你先去投靠吧。要说呀，把那厮杀的事完了啊，我就到黄金城里边找俺们兄长啊，在那喝酒。石雄一听高了兴，兄弟情重啊，如果不嫌弃的话，可将咱们兄弟结拜呀。杨林一听高了兴，一问这年龄，石雄大他5岁，杨林赶紧拜哥哥，两人结拜了，都高兴。哎，再看这个时候，杨林一抬头，这个太阳啊往下西沉了。哎呀，本来应该多厚着点哥哥，实不相瞒呢，小弟身上有宋公明哥哥的将令，要说现在呀急着行军事呢，耽搁不了啊。哎，只得眼下呢别过了。石雄一听，要说石雄啊虽然舍不得杨林，但是也得送他。杨林拿出了2-3次银子给这石雄，然后就说，这银子且助哥哥路上使用。要说杨雄赶紧推，没推过就收下了。再看这杨林呢，来到大路之上，上了马了，和这个石雄分手作别，快马加鞭，啪！再看这个马跟飞了似的啊，往前面就跑。要说没有两颗，可就出了20-30里了都。要说这个时候，太阳可全下去了，这天呢，马上就黑了。要说这个杨林他那个凉快，心想晚上正好赶路，就往前赶。跑着跑着，就看眼前呢有那么一个葫芦山口，中间呢一条平坦的大道，催马上来了，就往前跑。大概跑了10-20里了，山是那么一转，再看杨林呢，把马这没撞过来，大吃了一惊，再看前边一个葫芦山口，中间一条平坦的大道。
哎呀，奇怪呀，这刚才我刚见过呀。
要说这位纳闷，又走一阵，前边呢又是一个葫芦山口，中间一条平坦的大道。要说这位惊恐12分，也不敢往前行。
哎呀，我迷了路了，这是。哎呀，越走越迷糊，哎呀，回原路吧，找到来时的路再说计较。
调转马头还往前走，每走10-20里，再看前面，哎，还是那么一个葫芦山口，中间一条平坦的大道。
哎呀，好，我再走一段就回原路了。
再看这位呢，又往前走，又没走多远，又是一个葫芦山口，中间一条平坦大道。
哎呀，这赶紧走。
哎呀，好容易走出来了。但是往前走了10-20里，又见前面一个葫芦山口，中间一条平坦大道。给说书人说的就好像我到了袋似的，都是这一套。要说杨林大惊失色，
哎呀，怎么回事，腿吧。
从马上掉下来了，赶紧就上来了。
哎呀，这今天晚上我碰到鬼打墙了不成？难道迷糊了？要说当初祝家庄那个盘罗路，哎呀，我也走过呀，怎么这么古怪？
要说这一位呢，心里边正慌张的时候，吹着马往前走，走到哪儿算哪儿，走来走去，再看前面又是一个葫芦山口，中间一条平坦的大道，
一不一样？
要说那草木石头都没变，哎呀，无从分辨的，找什么路找不着。要说前后呢，进退就这一条路，把这杨林看的跟傻了差不多少，只好乱转，想找那么一个人呢，我问上一问。要说这一位呢，哎呀，这个时候就听到这个深山里边野兽叫起来了，啊啊呜，哇呜，啊呜。
又像狮吼，又像虎啸。再看那老虎，啊哈哈哈哈哈哈，虎啸，哎呀，分辨不出了。要说就觉得太吓人了，杨林心慌。
哎呀，这猛兽要出来，我的性命可就完了。即便我没事，
哎呀，兄长这匹好马不也坏了吗？
我还是好的。
要说这位惶恐之极，到处乱窜呢。就听到这个时候，远处啊，有那么一个砍柴的人，那个斧子叮当直响，当当当。杨林高了兴，吹着马，哒哒哒，就找这砍柴的，想问个路。当来到近处，山岳朗朗这么一照，前边一条山涧。要说敲斧的就隔着山涧响，但是呢，看不着砍柴的人。要说杨林就说：“哎呀，大哥大哥，我问路问路，多给你银子。”叫了几声，再看敲斧的那个声音没了。要说四周太静了，杨林的毛歘都耸起来了。这正是荒野向来多魔怪，更有妖异害煞人。也不知道杨林将来怎样啊。要说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剩那么点时间呢，我给大家伙呀评论点事情。那说评什么事情？要说这个石雄啊，真很好斗，这一点也不是很好。如果您看过古龙先生的小李飞刀，您知道有那个兵器谱啊，老大是那说书老先生，老二上官金虹、龙凤环，老三小李飞刀。要说虽然兵器谱上小李飞刀在第三，但是名望上可比上官金虹高。但是上官金虹，要说这一位呢，他可不考虑为啥人家这个名望比他高，他就以为呀，小李飞刀在武术上在什么地方比他强，想尽一切办法明里暗里就害这个李寻欢，非得把人弄死才好。要说古龙先生最后一集写得非常好，他这集起了一个题目叫蛇族。那要说什么意思呢？说书人呢可不敢说我就能够诠释古龙先生，这是我的一家想法。所谓蛇族就是画蛇添足。蛇族是什么呀？名利啊，还有呢争强好狠，名望，江湖第一第二又怎样，没那个必要。所以说呢，争他有何用？你不如用自家的身子，为自己的理想，或者是说呢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多谋一些福利，那有多好。争那个胜，斗那个狠，有什么用？所以说呀，说书人建议大家伙，有那个时间呢，多练练武艺，多读读书，多结交结交正当的朋友，跟朋友呢多学两手，然后呢，无论干什么都没有必要啊争强斗狠，争强斗狠，到头来对自己也是没有好处，如果弄大了，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朋友。也都是有影响的。要说我过去有那些学生，没事打群架，有的都拿棒拿刀。有个学生给我删除的时候，他说哥呀，我不想连累你。你说这么说，我这心里边多难受，我就怕他出事啊。所以说这个人呢，心平静气，当你真正强大的时候，没有人呢能够把你给收拾得住。如果你仅凭刀枪斗狠，你赢了又能怎样？如果你没赢明白呀，你还得呀让这个公安局啊，让执法部门跟你抓起来。抓你之后，父母怎么办？医生怎么办？我你可以删了，怕连累我。你父母呢？咱不是说那些小混混找你父母，但是呢你父母给你养这么大，希望你很好的发展呢。 也希望我那老弟能听到这一集。但不管怎么样吧，
在人事之上千万别斗狠。咱们下文书
再见。